上回书正说的邓车沈仲元到公馆行刺，小诸葛沈仲元在房上给寻风，邓车跳在院里，他一看有机可乘，不由得心中高兴，提刀把房门给推开了。外间屋黑洞洞的，左边这门挂着软帘，他用手把软帘掀起来，正好看着屋中的贾大人。怎么贾大人？咱都说过，屋里这位是南侠装扮的，严茶伞早就躲起来，可邓车不知道。邓车心里一阵的悸动，心说三观啊，三观，毕竟你还是死到我手里了，我这一刀下去结果了你的性命，在襄阳王面前我就请功受赏。那阵绿林人哪个不得夸赞我姓邓的，我岂不一步登天。凡是这种人呢，净想美事，他看不到事情的反面。邓车把牙关一咬，紧握钢刀，撤，一个箭步跳到南侠的右手，举刀就砍。南侠呢，奉蒋平所差装扮严的人，南侠呀在这儿坐着，表面上若无其事，实质他竖着耳朵听着。大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何况展昭又有决议在身，方才他就听见房上来了人，听风声还不是一个。南侠顿感一阵紧张，甚至汗毛都竖起来，他倒不是怕，而是把事情啊想得非常严重，恐怕这贼在跑了。南侠用眼角的余光盯着外边，邓车一掀这软帘，展昭就发现了，心说话，好小子，果然你来了。他就做好了准备，邓车一举刀，南侠冷不丁一转身，把手中这本书对准邓车的脸，哎，嘣，就打下去了，把邓车吓了一跳，啊，这刀就没落下去。等南侠转过脸来，邓车才发现上了当了，可是再想走已经晚了。但见光华一闪，南侠的宝剑直刺他的梗嗓。还得说邓车呀，他不含糊，在慌乱之中急忙上路闪身，哎，宝剑呲溜就扎空了。此刻邓车是魂不附体呀，转身往外就跑。他光注意南侠了，没注意在门旁边打瞌睡那书童。那书童是谁呀？蒋平装的。蒋四爷跟南侠一样，什么都听清楚了。邓车这一进屋，四爷也顿感一阵紧张，心说好小子，你这叫自投罗网啊。等转眼的功夫，邓车往外要跑，蒋平闪掉衣服，拽出峨眉刺，好小子，帮走了，照着邓车的软肋就是一刺，可把邓车吓坏了，妈呀， 着他个大腿长，往旁边一闪身，没扎着他的要害，但是在他屁股蛋子上给卯了个眼儿。
哎呀！
荣等蒋平把刺拽出来，邓车就到了外屋。徐庆和韩章在对面屋埋伏着，按蒋平的吩咐，他们把灯光指灭，哥俩呀在床上躺着。那韩二爷办事认真，对蒋平非常服，知得老四料事如神，那刀始终没离开手，唯独这穿山鼠徐庆这人跟蒋平啊见面就抬杠，别人服蒋四爷，他不服，他跟韩章说，二哥你别听小四儿的，他净装能耐梗，比猴戏都多八出，那襄阳王吃饱了撑的，没事派什么刺客，该睡觉你就睡觉，你瞅你拉个架子拿把刀怪吓人的，扑扑棱棱再把我碰着，老三啊你怎么这样，这叫有备无患，老四也不是神仙，也可能估计错了，但是咱们加点血过来，你要困你睡，我在这候着。
哎呀你不睡我怎么睡，
徐庆也睡不着了，他把袜子脱了，包脚布抖了开，徐庆在这串脚丫缝，你说这人烦人不吧，可一边串着他就迷迷糊糊的要打盹儿。正这时候邓车到了，眨眼间就听见对面屋叮当，哎呦啊，这么一喊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韩章也往外闯，徐庆也往外闯，这徐庆穿着一只鞋光着一只脚，他往外一跑一个没注意，扑通摔了个跟头，这哥俩一点好作用也没起，倒成了绊脚石了。他们俩就一摔倒不要紧，邓车从他们身上越过就到了院里，等南侠追到院里，邓车已经飞身上房，虽然他受了伤不是致命的伤，事到现在他也急了，顾不得疼痛了。邓车等上了房，南侠到了院里，展昭高声喝喊，有刺客，别让刺客跑了，这一嗓子就是信号，但见浮兵四起，灯笼火把亮如白昼一般，抓刺客别让刺客跑了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哗，邓车这才知道上了当了，但是这小子想跑这个腿有点麻木不得劲儿啊，邓车心中着急，尤其追他的是南侠，他又没有南侠的脚程快，这怎么办呢？邓车这小子主意也多，跑了一程往房上一趴，咕噜咕噜就咕噜到天沟里头了。什么叫天沟啊，就是下雨淌水的那个地方，天也黑，他穿着夜行衣往那一趴，你不注意真就看不出来。南侠等到了房坡上一眨眼的功夫，邓车没了。嗯，好快的身法呀，他藏到哪儿去了？南侠提着宝剑就四外寻找，你想一个人找一个人呢，这玩意儿挺费劲。正在这时候，沈仲元喊开了，哎，邓庄主，你不能在天沟里头趴着，你离南侠还不到一丈远，他一低头就看见你了，快跑吧。
沈中元为什么这么喊呢？实质上是给南侠提醒，告诉南侠邓车就在你眼前不到一丈远的地方，在天沟里趴着呢。这就等于出卖了邓车。可南侠呢没反应过来，心中还想，呵，闹了半天邓车带这个帮手是个饭桶，哪有这么关心人的？哎呀，简直是废物。南侠是这么想的，可是定睛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邓车正在天沟趴着，南侠跳过去就是一剑，把邓车吓得使了个十八滚，站起身来就跑。邓车心中暗自埋怨：沈中元呢？你成了窃勺了。你哪有这么关心我的？哎呦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！要不是我跑得快，小命就交代了。就这样，邓车逃出公馆，顺着浩街奔正南跑。南侠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。邓车一看跑直线不行，就转圈跑。一拐弯是小狮子街。街当中有一口井，当然盖着井盖的，旁边用木头搭了个小棚子，这是给放水人准备的。晚上不放水了，这小棚子就掩上了。邓车也是叫南侠追击了，拉开这小门他就进去了，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。等南侠追得近前，一看人没了，展昭心说这小子又躲到哪去了。他围着井正转悠着，沈仲元又喊上了：哎，邓庄主，你不能在那小板房里待上，展昭要把你追上，你可就出不来了。你看这又提了一回醒。邓车一听，沈中元的，你疯了是怎么的？你怎么这么吵吵？等他从板房出来，被南侠发现，展昭上去就一宝剑，三下五除二，噗，把他帽子给他砍掉了。邓车不敢恋战呢，知道这两下子打不过南侠，是扶伤而逃。原意呢？他想回王府，但是有南侠挡着，他回不去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他奔正西，上了马道，就到了城墙顶上。南侠就追到了。邓车一想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先跑到城外再说。三丈多高的城墙啊，他一片腿就跳下去了。那年头卫生方面差劲，这城墙的外边堆的不少垃圾，这个垃圾里边什么东西都有，堆砌的有一丈多高，这下救了邓车的命，不然的话他得摔死。他正好落到垃圾堆上，邓车一咕噜身摔到平地，跳起来越过护城河，奔树林就跑下去了。到了树林，他实在是跑不动，心说我还得找个安身之处好好的喘喘气儿。抬头看有棵大树，邓车就爬到树顶上去了。这棵树枝叶茂盛，正好把它挡上。可这时南侠就追进树林，展昭提宝剑东看西看，找不着泽寇的踪影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沈中元又喊上了：邓庄主，你不能在树上待着，展昭一抬头就能看见你屁股。南侠一抬头正仔细观看，可不是吗？邓车果然在树上。展昭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袖剑掏出来，对着邓车的屁股啪就一袖剑。 邓彻连躲闪的能力都没了，这下扎的那个结实，疼的他一松手，从树上噔啪掉到地上，还没等他翻过身来，展昭就跳过来了，抬起一条腿把他踩于脚下，别动，动动宰了你啊！我不动。展昭把他的狮子汗解开，马肩头拢二背，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的，像皮包一样回奔公馆。这阵有人把城门打开了，把南侠接回公馆。这阵公馆秩序井然啊，严的人也回到自己屋了，蒋平、卢芳、韩章大家都在等南侠回来。一看展昭乐呵呵的拎着个人进来，捆头把邓车往地里一扔，南侠乐了，四哥大人没费劲抓来了，行刺的就是此人。蒋平乐了，兄弟，哎呀你可受累了，平朝朝来俩刺客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
那个我始终没见着，估摸着可能跑了。兄弟你怎么抓住的他？
哎，四哥太有意思了，闹了半天他带了个饭桶，
这位藏在哪儿那位就喊，结果一喊呢、啊、就给我指明方向了，因此我没费吹灰之力把他抓住的，是这么回事
啊。
展德兄弟，你抓住这刺客的时候你就回来了
啊？
我怕你们着急直接就回来了，你一句客气话也没说。
四哥我跟谁说客气话？
嗨，我的兄弟，这不很明显吗？跟他来的那位是有心弃暗投明啊，明助邓彻，实质是给咱们帮忙。
我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呢？
人家能自己露面吗？你得说客气话，你说完了一请人家，人家就跟你到公馆来了，你怎么忽略了这个事儿呢？
哎呀，对，太对了，我糊涂，我太笨了。
蒋兵说没关系，马上我跟着你去，咱们说客气话，把那位弃暗投明的英雄请到公馆来。
哥俩换好衣服顺着原路又到了树林，展昭说就在这，蒋四爷冲着黑暗之处一抱拳，
哪位朋友，多谢您鼎力相帮啊，方才我兄弟一时疏忽忘了请您了，您可别挑理啊，这叫忙中有错。
这不我兄弟跟我来接您来了，请您露面吧，
哪位英雄，我们来感谢您来了。
南侠也直说好话，但是树林之中静悄悄毫无反应，结果哥俩一找啊没人儿。蒋平点了点头，
兄弟咱来迟了一步，肯定人家挑理了走了，你可记住这茬啊，迟早是件麻烦事儿。
南侠是追悔不及，不是说蒋平料事如神呢、啊、可真叫他猜着了。小诸葛沈中原这次出卖邓彻就打算弃暗投明，一则为自己着想，二一则救他侄儿沈虎。他认为我这么办事情你们三侠五义能不懂吗？你们那眼睛毛都是空的，对我的用意还不理解吗？只要你们一说客气话，我就顺坡下驴跟你们到公馆，从今以后我给官府效力。他想的挺好，
眼睁睁瞅着南侠抓住蹬车一转身走了，一句客气话也没说。沈中原气的是脸红脖子粗啊！
哎呦，
姓禅的，你好大的架子，你装糊涂，你抓住蹬车是怎么抓的？还不是我给帮的忙吗？哦，没勒我这根胡子，我不值得你说好话。好嘞，既然你们三侠五义如此骄傲，这么目中无人，将来我是非报复不可。襄阳王府我也不回去了，谁我也不依靠，将来就依靠我一个人，让你们三侠五义栽个大跟头，方消我胸中之恨。就这样就气走沈中原。到了下文书，他把钦差大人严查散给偷着跑了，没把三侠五义各位英雄急死，好不容易才把钦差请回来。到了那时候，沈仲元才真正弃暗投明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蒋平跟展昭回到公馆，向众人说清此事，严的人也感觉到挺遗憾。那么这件事情先撂下，对刺客得必须进行审问。严查散吩咐一声：“来，升堂。”连夜升了堂，把邓车给带上去。你看邓车这小子平日趾高气扬，等到了这时候，他比熊的还熊，心说能保住我这条命，我就求之不得了，因此非常老实。到了大堂之上，双膝跪倒，不住地磕响头：“大人开恩，大人开恩，我罪该万死，大人留我这条狗命吧。”严大人把桌子一拍：“主考，抬起头来。”“是。”严查散看了看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罪名叫邓车，有个匪号叫神手大圣铁背猿猴。”“哦，邓车，我问你，你受何人的主使前来行刺？”“襄阳王叫我来的，我不来不行啊，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，因此我就得听人家使唤，我误入歧途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”严的人对他不了解，蒋平认识他呀，两个人没短的打交道。蒋四爷过来跟严查散咬了咬耳朵，严的人不往下问了。蒋平乐呵呵来到邓车近前：“我说邓庄主，认得我吗？不，四老爷，我怎么不认识您呢？”“想当初为了捉拿花蝴蝶，我还到过你家，我还假装算卦先生给你的夫人算过卦，这些事儿你记得吗？”“
当然记得。”“
花蝴蝶把我吊到树上，光鞭子打折了几根，打的我死死活活，好像没把这条命交代了，有没有这事儿？”“
有。”“有。”“四老爷，不知者不怪，您原谅我吧。”“
邓车呀，你记住，你小子别耍滑，该你的事儿你就揽到身上，该别人的事儿再推给旁人。你要耍熊不说实话，今儿个我可饶不了你。”“
四老爷你放心，问我什么我说什么，只要能叫我活命，怎么的都行。”“
好嘞，那就看你的。”蒋平刚说到这，严的人把话茬接出来了：“邓车，我请问你，白玉堂
现在何处，
他究竟是活还是死了，你要如实讲来。